二次被捕，被抓到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就是这个亚历山大所干的，是他陷害了保罗，是他告发了保罗，他甚至很有可能做了假见证来谋害保罗，来陷害保罗。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人是保罗的仇人，保罗最后殉道而死，可能就是死在这个人手里的，是因为他保罗受苦，是因为他保罗再一次的身陷囹圄，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保罗最后面对着死亡被砍头殉道了。那这是第一个在过去伤害保罗的人。那还有第二群的人，那保罗提到了说，当他初次申诉的时候，那么就很多的人，保罗以为他们会帮助他，但是那些人都离弃了保罗，没有人为保罗辩护，没有人来帮助他，所以那些人呢，也是给保罗带来伤害的一群人。那么面对着在过去曾经给保罗带来伤害的这些人，保罗要怎么放下他们呢？保罗要怎么样的可以忘记背后，不念过往，可以努力向前，可以不畏将来呢？那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保罗就说，面对着那个害他的铜匠亚历山大，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除此以外啊，除了再次提醒啊提摩太说你要小心这个人之外呢，保罗再没有说过什么其他的话。保罗所说的就是，我把这个人交在主的手中，主必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其实这个保罗的这种的心态跟保罗一直以来的教导是一致的，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保罗也是这么讲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劝你们要这个不要自己去报仇，要听凭主怒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其实对于保罗来讲，他要怎么样去处理过去这个伤害他的人，他不是自己去报复他，他是把这个人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主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有两方面截然相反的性情，一方面他是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有恩典的，可是一方面他是慈爱的、恩典的、怜悯的，还有另外一方面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他是一位审判的主啊。这位主是赏善罚恶的，对于保罗来讲，这个伤害我的人，那么我就把他交在公义的主手中，我相信主对他有公义的审判，神按着他的心意而行就好了，我不把这个重担放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不把仇恨、不把苦毒放在我自己的心中，我把我心里的苦毒、我把我的仇恨、我把这个人对我的伤痕全然的交在那一位公义审判的神手中，所以保罗能够放下。而对于另外的一群人呢，就是那些离弃他、没有在初次申诉啊，保罗面对审判的时候来帮助保罗的人，那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连审判都没提及，连报应都没提及，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人性的软弱，保罗没有对人有太高的期望，人性就是软弱的，人性就是顾着自己的。那些人没有来帮助保罗，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软弱，因为他们害怕被保罗的案子牵连，所以他们明哲保身，没有来帮助保罗，没有来为保罗做见证，没有来救保罗。保罗一直以来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保罗在面对这些离弃他、没有来帮助他的人的时候，他的心态就跟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一共讲了七句话，对不对？所谓十架七言，其中有一句话，主耶稣一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保罗在这里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他为着那些离弃他们的人来求神的赦免，但愿这罪，他巴不得这罪不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 面对着这些伤害他的人，给他的生命带来伤痕的人，他活出了既有公义又有恩典的生命。这些人求神按着他的公义来报应，来审判他们。这些人求神按着他的恩典来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当保罗面对这些伤害他的人的时候，他的公义不是他自己的公义，他的公义是神的公义。他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的恩典也不是他自己的恩典，乃是神的恩典。保罗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他知道人的公义不是真公义。当人在高举自己的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选择性的忽略了别人的美善。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公义的一方的时候，在你眼里所有的人都是恶的。这就好像刚刚我们在中国发生的那个北京的杀害医生的那个案件，现在很轰动，朋友圈里大概有一半的人都在发有关这件事情的信息。为什么会去杀人？我相信在他杀人的那一刻，那个杀人的人，他认为他是公义的，他认为他在替天行道，他认为他在替他的老母亲出气。当他认为自己是公义的时候，当他高举自己的公义的时候，他忽略了别人的美善，他把别人所有的好全部忽略掉，因为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的公义。所以保罗从来不高举他自己的公义。圣经说，人所有的义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一个破烂的衣服一样，不值一提。保罗所举的高举的是神的公义。同样的，人自己自以为是的恩典也算不得什么。当人自以为自己有恩典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自以为自己是最美的。我们自以为自己有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忽略了别人的美善，我们觉得我是最好的，我给你的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忽略了自己的不美，我们自己的不善之处。所以对保罗来讲，面对着这些曾经伤害他的人，神你要用公义对他，你就用公义对他，神你要用恩典对他们，你就用恩典对他们。但是公义是神的公义，恩典也是神的恩典。我保罗的公义，我保罗的恩典算不得什么。对于别人来讲，对于这些伤害自己的人来说，神你有完全的主权。如果上帝你用公义来待这些伤害我的人，那么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替我伸冤。如果主你用恩典来待这些伤害我的人，我更感谢你，因为我巴不得这些伤害我的人他们能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幡然醒悟，能够悔改，能够得永恒的生命，能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那是更美的事情。但是只有主你知道这个人是应该得你的公义还是该得你的恩典。我们就求主按着他自己的心意而行，我们把这个过去别人留在我们生命里的伤害和黑暗全然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所以当圣经中来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它是一种三角形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上帝介入到当中。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神的。当你要去处理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不是去直接的面对那个人，你是面对着那一位在人的关系中，在人的生命中掌权的那一位上帝。你是因为神的缘故赦免这个人，你是因为神的缘故爱这个人，你是因为神的缘故行一切美善的事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而那个人呢，他也要面对着他要面对的神，他所行的恶他要向神交账，他所行的善他所行的美也要在神那里得赏赐。所以我们报仇不是直接的，我们是求神来报怨。而我们对别人好也不是为了得你的好处，我对你好，我爱你，我接纳你，我赦免你，我对你所行一切的美善不是为着你，是为着神的缘故，将来神会报答。当每一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都对准了神，都面对着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能放下，坦坦然然。因为我对你的好，我对你的怨，我对你的 所有的意见我都把它摆在神的面前，神来处理，神知道你何以的份来对对方对面的这个人。每一个人都去面对神的时候，每个人就都能放下我们心里那些放不下的苦毒，那些放不下的仇恨，那些放不下的怨气。所以其实真正能够把我们从苦毒从仇恨的牢笼里释放出来的，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而是神自己。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愿意赦免，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就已经从那个黑暗的牢笼里被释放出来了，跟对方没有关系。而对方的那个人，伤害你的人，他也要去面对他必须要面对的神，有一天他也要到天上去向神交账。每个人都是去面对那一位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神，这位神是我的主，也是你的主，是恶人的主，也是好人的主，是神儿女的主，也是那些抵挡神的人的主。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这位主。就好像在约瑟的故事当中，约瑟有多少苦毒啊，这个他的哥哥们要杀他，他的哥哥们后来又卖他，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你可以想象在约瑟那些年的人生当中，他心里有多少仇恨，多少怨气，多少苦毒。可是约瑟是怎么放下的？约瑟的放下，约瑟最后能够跟他的哥哥和好，你如果仔细的去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向他悔改认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约瑟看见了神，是因为约瑟对准了神，是因为约瑟看见了神那超越人败坏之上的更美的道路，更美的旨意。所以到了创世纪最后，到了最末尾最后的一段的时候，约瑟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乃是好的，为了成就今日的光景，救我们的性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人都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也是罪人。当我们的眼睛平视出去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罪人，你看到的都是不美，都是不善，都是丑陋，都是恶行，都是黑暗。别人伤害你，你也伤害别人。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把眼睛往上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当我们看见那一位至美至善在我们生命中永远与我们同在，有最美的旨意为我们存留的上帝，当我们看见他更美的旨意更美的道路的时候，你什么都能放下。你之所以放不下，是因为你没看见神，是因为你没看见那位在人际的关系中，在你的生命中，也在对方的生命中掌权的那一位上帝。你没看见比你的意念比你的道路更高的那个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当你看见神，看见神的意念，看见神的道路的时候，你什么都能放下。所以把过去2019年所有的一切放下交托，你必须要看见神，把所有一切的痛苦，把所有一切伤害你的人，把所有一切那些不美不善的事情完全的交托给那位既慈爱恩典又公义圣洁的神面前，让神按着他的心意去处理就好了，而不要再把苦毒仇恨和黑暗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中。19年也许在你的新的思维有一个牢笼，但是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要把自己的心从牢笼里释放出来，让我们得自由。不要再让仇恨，不要再让埋怨，不要再让苦毒来捆锁我们的心。保罗放下过去，不念过往，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主的仆人有爱心。其实得罪保罗的还有两个人，二马，两个马，一个叫迪马，一个叫马可。这两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但是这两个人都曾经离弃保罗，不跟保罗同工，都伤害了保罗，都背叛了保罗。 马可是过去式，迪马是现在式。马可在过去离开了保罗，迪马现在离开了保罗。那迪马是什么人？等一下我们讲马可，我们先来看迪马。迪马是什么人？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的时候，当保罗在代表他的同工来问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说：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的安。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保罗有两个非常亲密的同工，一个是路加，一个是迪马。迪马是保罗非常亲密的同工，是他所爱的人。但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他离弃我去往帖撒罗尼迦了。他离弃了保罗，为什么？贪爱世界。可是弟兄姊妹，你发现保罗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保罗没有加上任何的评语，保罗没有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没讲。他甚至也没有说愿这罪不归在他的身上，他什么都没说，他只讲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迪马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弃了我去往帖撒罗尼迦了。他没有加上任何的评论。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如果你再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可能你就找到那个原因了。因为原因就是迪马现在所做的跟当年马可所做的是一样的。马可当年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我们就发现啊，大家都很熟那段经文了。这个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那他和巴拿巴就离开了安提阿教会，就去到各地去宣教。当时他们带了一个助手，带了一个同工，那这个同工就是小马可，带着马可一起去的。那结果没想到马可呢软弱，这个宣教到一半的时候，他当了逃兵跑了，跑回耶路撒冷了。那我们猜测呀，因为马可是个富二代，可能是富二代，家里有钱人。今天你们如果去这个耶路撒冷啊，去圣地旅游的话，你们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叫做马可楼。你们有没有去过马可楼？去过吧？一栋大房子，那个地方早期的教会那个祷告会聚会的地方都是在那个地方，那是马可家。所以马可家是有钱人。那马可在家里面是养尊处优的，是小少爷，是公子。结果这出去风餐露宿，九死一生的去宣教，马可受不了了，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宣教到一半的时候，马可就跑掉了，就跑回老家去了啊，跟迪马异曲同工，贪爱世界，软弱啊，放弃了圣工，放弃了侍奉，跑回家里去了。那结果后来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要再一次的出队去宣教的时候呢，那这个巴拿巴就说带上马可，那保罗坚决不肯。结果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怎么处理马可的事情，两位伟大的使徒，伟大的神的仆人啊，两位伟大的宣教士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就分道扬镳，就分开了。那后来巴拿巴就带着这个马可组成了一支宣教队去宣教去了，而保罗就带着希拉组成了另外的一支宣教队，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这件事情你怎么来看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争议。保罗和巴拿巴在我们人看来应该两个人亲密无间的一起同工才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一个分歧两个人就分开了。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与人是不一样的。第二，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保罗为什么不带马可？因为保罗的使命就是宣教，就是传福音。保罗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马可这样一个生命明显有瑕疵有软弱的同工，保罗认为他会影响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保罗说我不带他。保罗没有错，带着马可确实会影响保罗的福音事工，会影响到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圣工。但是为什么巴拿巴一定要带马可？因为巴拿巴是一个跟保罗完全不一样的人。巴拿巴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被称作是好人的人。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当初当保罗悔改了以后，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基督徒肯见他，每个人都怕他，只有一个人接纳他，那个人就是巴拿巴。后来这个巴拿巴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当他去带领牧养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去把那个当时人人都敬而远之的保罗邀请出山，跟他一起同工，结果两个人建立了一个复兴的安提阿教会。所以我们发现巴拿巴的使命，巴拿巴的恩赐是建立人的生命。所以巴拿巴愿意给马可多一点的机会，愿意去塑造马可的生命，巴拿巴也没有错。从根本上来讲，巴拿巴和保罗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重点不同，他们的角度不同，他们侍奉的方向不同，所以两个人对待马可有不同的态度。两个人无所谓谁对谁错，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当然两个人也都有他们的软弱，他们都不完全。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再过20年，可能保罗和巴拿巴不会怎么处理，可是在当时的那个处境之下，当时的那个环境，当时他们的那个生命的光景，他们只能这么处理，没有别的选择。前一段时间这个我遭到了我太太狠狠的表扬，所以让我小小的骄傲了一下，小小的满足了一下。因为我写了一段文字，哎呀，我太太读了以后就非常的欣赏，大加赞赏。哎呀，她说老公，你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你这个文字的表达能力实在太强，她说你这段文字写得太好，她说极富逻辑性。最后我太太给了我一个评语，她说老公，你很适合当律师。我是这么回复她的，我说老婆，我告诉你实话，我当年也觉得我很适合当律师，所以我一直很想当律师。但是我们两人的区别就是我一直很想当律师，我就一直想一直想，最后我啥也没做，所以我从来都没做过律师。我说你当年也想做律师，你想了以后就做了，所以最后你做了律师，因为你是一个 doer， 我是一个 thinker and speaker。 我太太是个实干家，我是个思想家，我是一个文学家，或者是我是一个用语言，擅长用语言表达的人。我们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那如果从别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两个人可以说真是天作之合，真的是天作之合，上帝配合的。我们俩的恩赐是非常互补的，他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他没有，我们两个人呢放在一起啊，就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俩在一起同工，这个互有长短，互补啊，其实是应该非常好的。可是那个只是理论上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是在天上飘着的，我是说我自己，还有一个是在地上脚踏实地的人。这两个人看到的、看问题的角度、做事的原则、方针、方案、方向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人除了都爱主、都敬畏神、都愿意侍奉神以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一样的地方。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人的看法常常都是截然相反的，完全不同。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两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徒不能随便离婚，我们两个人如果是因为我们不敢随便废弃那个当年我们在神面前立的婚约，我们十几年前就已经像巴拿巴和保罗一样分道扬镳了，根本走不到一起去。我们是因为两个人分不开，不能分开，所以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只能生活在一起。那么如果不能分开生活在一起，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生命完全的破碎，完全破碎，破碎成了粉末，就是 生命完全改变。除了信神、爱神、敬畏神、侍奉神这个底线不能放弃以外，其他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放弃，都可以放下，都可以妥协，否则我们两个人根本就过不下去。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今天，马上就要过我们的 anniversary 了，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纪念日了。这十几年的婚姻怎么走过来的？就是神刻意的把我们两个不可能不准我们分开的人，但是又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放在一起，让我们互相的磨，互相的破碎，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夫妻、父子、母子、母女啊，这个等等，这些关系没得分啊。上帝不喜悦夫妻分开啊，那亲缘的关系你也分不开。那么分不开的关系，就只有一个目的，上帝就是让我们铁磨铁磨出刃来，生命破碎，生命改变。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关系是可以分开的，比如说同工的关系，同工能够在一起侍奉感谢神是一件美事，但是同工如果没办法在一起侍奉，好像保罗，好像巴拿巴，大家的个性不同，大家的看法不同，大家的方向不同，大家的恩赐不同，虽然分开不是最美的，但是我们接受那个结果，因为人是有限的，因为人是不同的，人的生命是不完美的。但是分开并不代表不相爱，分开仍然是相爱的，在一起同工是相爱的，不在一起同工也是相爱的。因为同工不同工不能够改变我们在主里面互相是弟兄姊妹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永远是以爱为基础的。对于保罗和巴拿巴来讲，他们看起来是分开了，可是如果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个地方保罗又称巴拿巴是他的同工，他们两个人又可以同工了。当两个人都学了功课，当两个人都经历了生命的破碎，当两个人都经历了生命的碰撞以后，只要爱还在，那个爱的关系没有改，将来还可以在一起同工，或者将来不在一起同工，我们在主里面也是相亲相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为迪马留了一线，迪马背弃了保罗，但是保罗仍然爱着迪马，保罗在爱里面等着迪马回头的那一天，就好像他后来亲眼看到了马可的回头。一个造成了保罗和巴拿巴分道扬镳、关系破裂的这个马可，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在哥罗西书里面向哥罗西教会大力的举荐这个马可。在提摩太后书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称马可与我传道的事是有益的。所以在爱里面一切都有可能，保罗愿意在他的爱里面来等候同工回头，等候同工的生命改变，等候我们将来可以一起服侍神的那一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世间有的是分分合合，所有的人世间的分分合合，亲人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分开不一定代表不相爱。所有的一切最美的是爱的关系，在爱里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在爱里面生命可以改变，我们在爱里面我们的思想意念可以改变，我们在爱里面我们的个性可以改变。在爱里面今天分开不代表明天我们不能合一，不能在一起相爱，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一起成为相亲相爱的朋友，相亲相爱的弟兄姊妹。只要爱还在，一切都有可能。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在爱里面接纳他的同工，他在爱里面 给同工有机会，他在爱里面也来等候神在同工，在他所亲爱的人的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他能够放下，有爱就能放下，没有爱就生出怨恨。所以这个是第二点，保罗所放下的东西。那么面对将来呢？当保罗在面对将来的时候，保罗也要处理两件事情。不畏将来啊，保罗之所以不畏将来，是因为他对主的圣功有传承。保罗知道他要面对死亡，但是对保罗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因为保罗从来都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保罗一辈子从他信了主之后，他活着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传福音，就是把主的道传开。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之所以不畏将来，是因为他已经把未来神的工作安排妥当了。在这段圣经当中，保罗提到了16位同工的名字，这16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啊，塔马太啊，这个以弗所啊，这个不同的地方，都不同的地方都有保罗的同工。那看起来是保罗在好像下一盘棋，在布局，他在把他的同工拆派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其实背后是一位拆派他仆人宣教士的神，是神借着保罗把同工拆派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保罗的继承人，那个传承的不单单只有提摩太而已。其实在这里讲到的许多的人名，你看那一长串的人名，都是在继承保罗传福音的心智，在继承保罗的圣功。所以对于保罗这样一个完全以传福音作为他生命唯一的那个方向的一个主的使徒来说，一个主的仆人来说，他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死亡，因为他的工作已经都交代了，他已经交代给了他的同工去继续地做他未完的工作。我就想起了这个啊，西面，当啊主耶稣降生以后，过了洁净的日子，约瑟和玛利亚就抱着小耶稣去到圣殿里面要献祭，要奉献给耶和华神。结果在圣殿里面就遇到了一个神的老仆人，叫做西面，非常敬畏神的老人家，很老了。结果就在那里，西面被圣灵感动，神的启示临到了他。你们记得西面当时抱着小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主啊，现在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他是外邦人的光，又是照亮以色列人的荣耀。这个是老西面所说的话。老西面怎么可以坦然离世？因为他看见神的光临到了，他看到神的救恩临到了，所以他坦坦然然的，我可以走了。保罗也是一样的。保罗为什么可以坦坦然然地走，不畏将来，不畏死亡？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当他在写这一卷书信的时候，写他的遗书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每一个同工的音容笑貌都在他的脑海当中。这些同工都是爱主的人，这些同工都是敬畏神的人，这些同工都是以福音作为他们一生使命的神的仆人。现在这些人分散在各处各地各城里面，来传神的道，来牧养神的羊。保罗一想到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大得安慰。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保罗大概也像西面一样，他可能在心里也对主说，主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离世了，因为我看见你的圣功交托给了这些可爱可敬的同工，我不在了，他们还在，他们可以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牧养群羊，继续的来为你征战。所以保罗很坦然。我们今年一整年都在讲传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怎么传承的？我们有没有把信仰，把神的美好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最近这几堂讲道，我可能每一堂讲道都在讲传承这个题目。过去的2019年，我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的家庭非常美好， 有家庭的祭坛，在家里拉着孩子们一起读经啊，一起啊祷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盼望明年新的一年2020年，有更多的家庭，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但是还有一件更美的事，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侍奉神，参与教会的侍奉，走出去传福音，带着孩子们一起。就好像我很多时候我出去为人祷告，出去探访的时候，我也会提醒我的孩子，我说孩子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去干嘛吗？我说这个人病了，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从现在开始在车上就要为他祷告。你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探访的，你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祷告的，你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征战的。我们一家人是一个侍奉的对工，是一个 team， 我们要出去是一起出去的。不要因为你们是孩子，你们就觉得这是爸爸妈妈呢，是他们是传道人。不是，在上帝的眼中，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家人是侍奉神的，要侍奉也是一家人一起侍奉，要祷告也是一起祷告。你即使不是那个抹油的，不是那个按手在人身上的，你也是那个在身边默默的来祷告的那一个。我通常如果第二天要祷告，要讲道，要布道的话，头一天晚上我都会对我的儿子们说，我说明天爸爸要讲道，我有布道会，这几天我有什么侍奉，请你们为爸爸祷告，请你们为妈妈守望。我们一家人是在一起祷告的，在侍奉当中也是一家人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心里才能安心。我们把信仰、把侍奉、把圣功传承给了儿女，给了下一代。保罗最后一样不畏将来，他要处理的是什么呢？他要处理的是他自己对主的拯救有盼望。保罗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因为他盼望着说将来那个神的救恩一定临到我，神一定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信仰，它核心、它根本要解决的不是今生的问题。虽然上帝在今生给我们很多福分，但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所要解决的是永生的问题，是来世的问题。因为人今生活着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恐惧、最大的不平安就是死亡。所以当基督的信仰解决了死亡的问题，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往天国的路，给了我们永生的确据以后，我们今生活着才能真正的有勇气、有平安、有喜乐。对于我们中国人说啊，死亡是一个我们非常惧怕的字眼，尤其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特别避讳讲这几个字啊。但是你知道，在圣经新约的希腊文里面，死亡这个字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没有一个不好，没有一点点不好的意思。死亡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有三个含义的。第一个叫做牛马卸下重担，活着的时候一辈子做牛做马，死亡感谢主把重担卸下，你轻松了，这是死亡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叫做军队拔营回家，仗打完了，我收拾帐篷，我要回家了，欢欣鼓舞。以前这个听那个这个刘兰芳的评书，叫做“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啊，拔营回家，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有第三更美好，叫做帆船扬帆远航，去到对岸，驶向对岸。死亡是帆船扬帆远航，驶向更美的未来，更美的对岸。所以当我们所有的死亡、所有最深的那个恐惧都被耶稣的救恩所解决了以后，死亡不再是我们生命的咒诅和痛苦，变成了基督徒生命一个最大的祝福。所以2020年，说点不吉利的话，最惨最惨也就是死了吧。可是这个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美事，你牛马卸下重担，你军队拔营回家，你帆船扬帆远航。那么除此以外，全都是祝福，全是恩典。 没有一件不好的事。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很虚幻的龙马精神啊，升官发财啊，怎么恭喜发财，这个我觉得没意义。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对于世人来说，他们最害怕最恐惧的死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祝福。那么岂不是我们人生所有的境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祝福吗？所以我们只管毫无惧怕，坦坦然然地面对神要给我们的2020年，都是恩典，都是祝福，没有一样不美的事。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很多人知道我在我们在国内家庭的我们的家庭教会我爸爸妈妈牧养的教会是因为东方闪电而分裂的上一次我讲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分裂的。我最后把这个小故事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我出国了，我离开了中国，那么我的父母在中国牧养教会，后来他们在我们门口的集市上就认识了一个女人。那他们对于传道人来讲，永远想的都是怎么样爱别人，怎么样让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父母就对那个人很好。那他在外面做生意不容易有的时候会给他带吃的，有的时候会请他到我们家里面来吃饭。那后来那个人和他的丈夫呢也这个对我的父母非常好，后来那个关系好到一个程度，他们差不多是看我的父母是哥哥姐姐，他们是弟弟妹妹，所以对我的父母是非常好的。好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亲密到我妹妹出嫁的时候，我们山东人的规矩送这个女孩子出嫁是由家里面的哥哥和叔叔舅舅这一辈的人送她出嫁的。所以那天在这个婚礼当中我们是最大的客人。所以那天送我妹妹出嫁的时候有两个我们叫大客，最重要的客人，一个是我哥哥送妹妹出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的先生是以叔叔的身份送我妹妹出嫁的。所以他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亲人，是我们家里最亲密的人，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结果几年我也对他们非常感恩，当我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好像预备了一对弟兄姊妹这个代替我来照顾我的父母，他们像弟弟妹妹一样照顾我的父母。结果几年之后这个女士才暴露出来，她原来是东方闪电的卧底，是潜入到我们家里了。她就仗着跟我爸爸妈妈的这个关系，私下里面暗地里面就去不同的弟兄姊妹家传东方闪电。所以这个事情暴露，但她先生是不信的，先生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他理解不了我父母的信仰，他们是信耶稣的，他太太的信仰也是信耶稣的也是信基督的，但是他分不出来这两种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不能理解这中间的差异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以后这个就给了我的父母一个很大的冲击。情和理很难去处理的，这个人已经成了他除了他的儿女之外最亲密的一个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却是东方闪电的卧底。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结果在同工会的时候这个其他的同工就误会我的父母跟异端邪教有勾连，所以他们就攻击批评我的父母。结果我父亲那一天没有控制好情绪这个发怒了，发了脾气，结果这一发脾气就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同工就带着一群弟兄姊妹离开了教会，教会分裂了。这个事情就后来给我的父母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和打击没有多久我母亲就发现了身体有癌症，又过了5年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弟兄姊妹，你看人际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不是事而是人。一个人他是你爱的人，可是他又是一个异端，他是要到你的教会来偷羊的，你要怎么面对，你要怎么处理。那段日子对我们整个家庭，对于整个教会来说都是非常难熬的，但是神带领我们走过了。虽然过往曾经有伤害，曾经有挣扎，曾经有难以割舍的情， 可是当我们走过来一看，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因为人的软弱，教会分成了两个，可是这两个教会元气复原，也都在增长，都有神的恩典，都有人信主。那我的母亲虽然癌症离世了，不过她去了她最想去的地方，她如今在父神的身边，对着他的主耶稣每一天充满喜乐。我的父亲，上帝也恩待他，我父亲又娶了一个老伴儿，像我妈妈一样很温柔很善良啊，性情非常的好，很爱主很顺服。我也多了一个妹妹，多了一个妹夫，多了一个小外甥。我们一家人虽然天南地北，可是很亲密，两家人成了一家人。虽然一个是在中国侍奉，一个在加拿大侍奉，可是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为神打美好的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人的话，你总能够看到人的恶，人的不美，人的不善，看到人的软弱，人的挣扎。但是如果抬头来看神的话，他是那一位掌管一切的神，他是那一位恶人的神也是好人的神，他是他儿女的神，也是异端的神。每个人都要去面对这位神，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人会出错，神总不会错的。什么时候看见神，什么时候真的相信神，什么时候把自己心里所有的黑暗、苦毒、痛苦交托给神，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因为神是过往的神，神也是将来的神。神在过往掌权，神更在将来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2020年，我们的眼睛不要总盯着人，看一看那一位爱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有定义要赐福给我们的神，他必赐我们平安的2020。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你实在是那一位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神，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你而来，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你降下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无论过往发生了什么，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将来有什么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也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相信主，你必带我们经过风浪，你必带我们经过水火，让水不淹着我们，火也不烧着我们，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耶和华为我们存留的是美善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求你搀拉着我们的手，搀拉着我们的家庭，搀拉着我们的教会，一步一步走在蒙福的路上。谢谢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